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上帝不看外貌。从今天开始了，我们进入一个讲到新的系列，叫做认识大卫系列。大家星期五也已经学过了一课。我们为什么开展这个系列呢？是为了让我们看看从大卫的生命里面如何让我们学习，因为大卫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而且他也经历了神的很多恩典与怜悯，无论是他作王的过程，无论他就是被追杀的过程，还是他犯罪以后，他都有很多的经历。而且大卫也是一个充满人性和情感的人，在诗篇里面我们也学到很多。而且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我们知道大卫建立了他的国度，也就预表着耶稣基督在天上的国度永无止境。所以这我们学习大卫生平的时候，我们从他身上我们学习到很多，也指导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的生命。那我们今天开始我们的正道，正道的题目是上帝不看外貌，是在撒母耳记上第16:11-13。国内有一个大型的电视相亲节目，大家有没有看过《非诚勿扰》？看过的请举手。好像还不少哈，也有些人没看过。就是这是一个相亲的节目，它的过程是这样哈，有一个男的出场，然后呢有24个女生在那里，前面有盏灯，然后这个男的出来的话呢，这个女生根据跟他一些简单的对话啦，根据他的外表啦，然后决定要不要把这个灯留下。然后呢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沟通啊之类的，然后到了最后，这个不留灯的那些就是准备接受这个男生的，然后这个时候权力就翻转了啊，这个男生就决定从不留声的女生当中挑选一位他心仪的女生啊，就是这么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大家看见的话了，很多人就是根据外貌哈，常常出现一个现在比较流行的名词，叫做外貌协会。什么意思呢？就是某个人要是他是以貌取人的话，那这个人就是外貌协会啊。很多人发现其实他都是外貌协会的人啊，就是有一个企业家啊，比较有钱的，他也去参加这个相亲，他就明说了哈，他说不漂亮的是带不出来的哈。所以你看，就是明摆着就是外貌协会。那其实呢，这个女生也知道这个不一定是很好啊，就出现了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女生，她就把自己啊，一般女生就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漂漂亮亮的出来啊。这个女生就把自己就打扮成一只猫，因为她自己呢是一个特殊的化妆师哈，她很会化妆，她就把自己化妆成一只猫，然后呢。他还说哈，因为他连名字都不写，就是 X 女生，然后他就说相亲的时候不要以貌取人。结果如何呢？他的期望当然是人家不要以貌取人哈，因为他不是因为他的外貌不管是好还是不好，都不要因为外貌来决定要不要他，这是他的期望。但是呢，好几场下来以后的话呢，还真没有男生敢跟他牵手。因为毕竟哈，他们是来找一个人相亲，找一个人成为终生的伴侣，谁愿意去跟一只猫呢？所以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也让他觉得很不开心。结果好几场下来以后，他就心灰意冷，于是最后一场他就以真面目是人他的庐山面目就给人家看一看，还不错哈，还是一个长得挺甜美的一个女生他很伤心 啊，因为他希望相亲不要以貌取人，但是他发现在这个《非诚勿扰》这个节目上面他做不到。所以你看啊，我们人往往是如何，我们很难免的会以貌取人，我们很难免会以貌取人的原因是什么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也不能够看尽人的内心，但是呢，神不一样啊，神能够看尽人的内心，所以神当然就啊，他就不看外貌。那我们今天我们要从这个当中，我们要学习到的，神不看外貌，看我们的内心。那我们如何能够让神看见我们有一些什么美好的内在，而且我们也可以从这个不看人的外貌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学习到一些什么啊？这就是今天的课题。那我们就进入到今天我们的一些的思考。其实啊，在新约里面也有这个外貌不以貌取人的例子哈。这个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有一个很矮小的税吏，他叫做撒该，他这个身材比较矮小。那耶稣来的时候了，因为当时很轰动哈，就是大家都是想看看耶稣，因为那个时候耶稣已经传道了有好一阵子了，听到他的名声，很多人都在路旁堵着要等看耶稣。结果他身材矮小，那没办法，他就爬到桑树上面去。然后耶稣经过的时候就跟他说，撒该啊，你下来，我要今天要住到你的家里面去。结果他很高兴啊，他就把耶稣接到他的家里面去，而且他就悔改了。他说，我以前讹诈了谁啊，亏欠了谁，我就还他四倍，而且他以他的财产的一半分给穷人啊。所以你看，他悔改了，耶稣也对他有很高的评价。耶稣说哈，今天救恩到了这个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看，耶稣看的是他悔改的心，还有他看他的身份，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有没有看他身材矮小，好像不进入耶稣的考虑范围啊？这个，所以这个神也没有根据他的身材矮小啊，对他有什么别样的看待啊？所以这是一个例子。那新约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使徒保罗。大家也知道哈，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十节，他在写信给哥林多的人的时候，他这样说哈，他说因为有人说哈，他说人家如何来评论他自己，他说有人说他的信，就他写的信啊，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极致见的面呢却是其貌不扬，言语粗俗啊。这个人写的信很厉害，一看上去很锋利很扎心，那这个人一定是高大威猛。结果一看，哎，好像不是这样子哈，其貌不扬。所以你看哈，保罗是一个其貌不扬的人。那当初在大马色的路上，主耶稣也是挑选了他，也是让他悔改，成为一个伟大的使徒，也没有因为他其貌不扬而没有拣选他哈。所以神不看这个外表，那是不是就等于还有一种可能哈？我们还有一种可能，会不会神就专门找那些不好看的？会不会呢？啊，神很重口味啊，就专门挑那些不好看的，会不会呢？啊，也不是哈。啊，我们知道保罗他悔改之前，他叫扫罗，那旧约有另外一个扫罗，大家都听见了，都听过这个故事。在今天我们也会讲到，他是一个高大英俊威猛的人哈，因为他被拣选的时候就有这么一段描述啊，在撒母耳记上 第九章第二节，这里这样说哈，他有一个儿子，就是他的父亲有一个儿子叫做扫罗，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身体比民众高过一头啊！你看哈，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说你什么意思啊？要是当时有美男比赛的话，他是获奖冠军了，而且他还不是一般高哈，比人家高一头，高一头出来，这个很重要哈。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是冷兵器时代啊，当时冷兵器时代的时候了，你要是高一头，就说明了你作战的时候了，你是有优势的哈。当时是有这样的希望，对这个王哈，他带兵打战，打仗啊，冲锋陷阵，而自己高一头的话，在体能上面，在身体上面有优势哈。所以你看哈，这个连这个国际象棋里面很多棋子哈，那个王是最高的，最高的那个就是王哈，所以对这个王有这样的高大的这么一个期待哈。那问题就是，问题就来了，这个王扫罗王哈，他外表虽然很好，高大威猛，而且是个美男子，那他好不好使了哈，他中不中用呢？那但是呢，我们看撒母耳记上，我们就发现他慢慢他就离开了神，他不合神的心意啊，因为他自己的一些对罪的一些认识不透彻哈，而且他一些的个人的品格问题，他慢慢失去了神的信任啊。有两个事件，第一个事件就是啊，一个献祭的问题，就是当时他带兵去打仗啊，跟非利士人打仗哈，非利士人当时有很多的兵马，有三万的战车哈，马兵6000，然后呢，这个步兵呢，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哇！当时敌人大军压境，他带着他的兵，本来他的兵就处于弱势啊，这个时机出战的时机也很重要，但是撒母耳要他等7天，啊，军事很紧急啊，军情紧急。他等不了，他就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他自己去献祭。本来是应该等撒母耳去献祭，因为只有祭司才能够献祭，但是他等不了了，哎呀，他要赶紧就出兵啊，结果他就自己勉强去献了祭。他献完祭，撒母耳就来了，就说了，你这个事做得不好。那这个的话呢，我第一次读的时候呢，我觉得他是做得不好，但是好像啊，军情紧急，好像啊还说得过去啊。当然，其实他的错误非常严重，就是祭司是不能献祭的。啊，但是好像哈，我第一次读好像还有情有可原。那么下一个就不可原谅了啊，下一个他又犯了另外一次的错误，那就是他跟亚玛利人征战，因为亚玛利人跟以色列人有过节哈。当时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攻击他们啊，所以这个啊，神就对亚玛利人这个种族就吩咐扫罗，就是你要打胜以后，你要灭绝他们，连他的牲畜都不能留下来啊，这是神的吩咐。结果他呢，他打完以后呢，他就把那些好的牛啊、羊啊就留下来了哈。然后呢，啊，撒母耳就去质问他，你为什么不听神的吩咐？然后他还有很多的道理哈，他是什么说？他说啊，他首先说我已经做了哈，我已经打败了啊亚玛利人了，我做到了。但是呢，是百姓，不是他哈，是百姓在当灭的物当中取了些好的牛羊， 好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啊，他就说不是我干的，是那百姓干的，而且他们也是好心，因为拿些牛羊献给神嘛，而且这是你的神哈。好，这两件事就让神决定他不能够继续做王了哈，所以神就要挑选新的人来做王，那就是今天我们讲的故事哈。铺垫有点长，但是呢，我们看完这个，我们就清楚我们下来要学习的一些的经文，我们就很快的来看一看。好，我们就是打开我们手中的圣经，撒母耳记上第16章啊，你们手上有圣经打开圣经，手上没有圣经的啊，我们椅子底下有一些纸皮的圣经，我们也留意隔壁的人啊，他会不会打开圣经，只要不会前后左右的帮一帮他们打开圣经，撒母耳记上第16章啊，我们就分成三一点一点的来读哈。打开以后我们先读第一节，其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到几时呢？你将勾摇圣门的脚，我差遣你往伯利人恒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做王的。好，我们先读这一节经文哈。这里我们要注意哈，我们要注意就是他撒母耳他是看见扫罗的这样的境况了，他还是有点悲伤。因为为什么悲伤啊？因为撒母耳难保他也不是外貌协会，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时选扫罗王的时候呢，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啊，我就给你念，你们不用翻。他就在撒母耳记上12:21的时候啊，不是啊，第10:24那里选扫罗王，他把扫罗王带给百姓看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众民中可有比他的吗？他也觉得这个人高人一头，是个俊美男，确实很不错。当然了，他后来他也亲眼的看见扫罗一点一点的不听神的话，他心里面也很悲伤啊。他可能还有一个悲伤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看见他替神选中的这个神要他选中的这一个王，原来不看重任，这也是他伤心的另外一个原因。所以神就说了，你要为他悲伤到几时呢？我要差你去伯利恒，到耶西那里，说什么？在众子当中选一个做王。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众子当中啊？其实神还有另外一种做法，你就到伯利恒去找耶西的那个小儿子大卫做王，这样就好了。第2-3，其撒母耳说，我怎能去呢？扫罗若听见必要杀我。耶和华说，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就说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你要请耶西来吃祭肉，我就指示你当行的事，我所指给你的人你要告他。啊，这里他就选了这个扫罗了啊，就是他就去耶西那里让他献祭了。那我们这里啊就特别的交代一下， 撒母耳他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他去的时候有可能有危险，因为呢扫罗看见他去高别人为王的时候啊，他的王位受到威胁的时候了，可能会对他采取行动啊，所以他对看见这个危险，那神怎么说？神说你不要明说去哈，你去献祭，这没有撒谎哈，确实是去献祭，但是呢顺便就在这里把这个事情办了。那这里有一些我们看见一些什么呢？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上帝不看外貌。那我们上帝除了不看外貌以后啊，让我们也学习到我们也不应该看一些外在的东西，我们也要看一些属灵的东西。撒母耳他看见这个危险，这是一个外在的危险，那神就跟他说你去献祭。献祭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把一个牲畜给宰了，然后通过这个把这个牲畜放在祭坛上面，然后因此来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恢复人神的关系。表面上我们看见这个牲畜放在祭坛上面，属灵上面人神有沟通啊，所以就是一个是一个两面哈，一方面是一个可见的，一个是属灵的世界。所以这个也就是说，神也把撒母耳带到一个不是光看外在，而且也跟属灵有关的这么一个思考里面去。那我们继续来念第四到第五节。撒母耳就照耶和华的话去行，到了伯利恒，在那城里的长老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是为平安来的吗？他说为平安来的，我是给耶和华献祭，你们当自洁，来与我同吃祭肉。撒母耳就是耶西的众子自洁，请他们来吃祭肉。这里这个长老看见撒母耳就慌了神了哈，啊，是不是我们犯了错啦？是不是这个我们以色列人遭了殃啦，有大事啦，或者啊他来有些什么啊要我们做不了啦等等，这些就慌了神了。然后他们就说你是为平安来的吗？撒母耳也就说是为平安而来。以色列人哈，他们问候的时候讲到一个平安，就叫做 shalom。 平安这个字呢，用我们的汉语啊，那就是平平安安，身体健康啊，没有意外的事情，一切顺利啊，这是平安给我们的一个印象啊。对于以色列人也有这个意思，但是除了这个以外，这个 shalom 还有属灵的意思。shalom 平安，它其实是讲跟神有美好的关系啊，跟神的关系美好，有沟通，然后呢得着祝福，这是一种内在的跟神的一种关系，因为这种的关系而导致外在的那些平安哈，是多了一层意思的。在以色列人他们在信仰上面，他们是一个有神的信神的民族嘛，所以他们在这方面有很多这样的习惯。比如说他说到的以马内利啊，就是神跟人同在，他就后来当然了，耶稣来了，以马内利就是成为一个实际的啊人神同在的这么一个例子。所以你看啊，以色列人他们是他们的这个平安，也是我刚才说的有两方面的意思，一个就是我们看得见的这么一个意思，还有一个就是属灵的意思。所以呢，当我们说上帝不看外貌的时候，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要再一次提醒我们思考，我们很多事情上面我们不能够看我们看见遇见的事情本身，我们要看我们遇见的这个事情它背后的属灵的含义，还有神在这个环境底下要我们 如何来反应啊？这是我们常常基督徒要实践、要练习的这么一个功课。那我们啊，就来下面就来念第六到第七节。他们来的时候，撒母耳看见以利亚，就心里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啊，这是今天我们重点的经文，就是第六和第七节。以利亚出来了哈，来到的时候了，撒母耳看见他，心里面就高兴了哈，心里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因为什么？因为以利亚是什么？看那个神对撒母耳讲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一定是身材高大，所以撒母耳可能看着看着他就想起扫罗了啊，高人一头，俊美男啊，这个一个君王好像应该有的样子。但是神说 ：“No No No， 不是这样子哈，你不要这样子看他啊，你不要，再有这种外貌协会的这种的心态呀、啊，这不行。这个人我没有拣选他，因为神看内心。那这个以利亚的内心如何呢？在这里没有讲。但是我们要是再往后面翻两章的话，我们要是翻到第十七章。”我们就能够看见啊，我们看第十七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我们就能看见哈。当时就是在那个大卫准备迎战哥利亚的时候，大卫的爸爸就叫他拿封信去战场啊。然后呢，这个以利亚见到大卫，心里面就很不高兴哈，还就是就说他了哈：“你来做什么？你在旷野那几只羊你交了给谁呢？我知道你骄傲的心和你的恶意，你下来是为要看征战。”你看他自己骄傲啊，他瞧不起大卫，但是呢他却说大卫很骄傲啊。所以我们特别要注意啊，当我们说别人很骄傲的时候，我们首先要问问自己，自己是不是首先是骄傲啊。这个他就说大卫很骄傲，然后呢他还审他那几只羊啊，你就是看羊的，那几只羊你看你交了给谁呢啊。然后大卫的回答非常的有意思哈：“我来岂没有缘故的吗？”大卫已经意识到神派他来这个战场是有意思的，他可能看见这个战况，他就知道其实神这样派他来不是光光来送一封信，而是有任务交给他啊。所以你看大卫就是能够看见环境的时候，他也能够思想到他应该做的事情啊。我刚才看讲过哈，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碰见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要只看这个事情表面的，我们要思考这件事情神让我们见到有这样的事情，神到底告诉我们什么，要求我们做些什么啊。这也是在这里要学习到的。那我们下面接着来看啊，这个就是那个以利亚。好，我们下面来看第八，那来读第八到第十节啊。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第八到第十节，我们把三节的经文读完，我们一起来读。起，耶西叫亚比拿达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耶西又叫沙马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耶西叫他七个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撒母耳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 好啊，我们应该读啊，我们读到第十节，读多了一点啊，不要紧。我们读到第十节就读到，这也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我们来看这几节的经文。首先呢，看见呢，耶西知道撒母耳来是要从他的儿子当中选拔人才哈，耶西信心满满啊，因为他的儿子可能长得都挺不错哈，所以有七个这么多也够你选的了，所以他就叫他们的孩子一个一个就上来了哈，这非常有意思哈，大家想象一下当时的情形，我就想到啊，就是这种情况，大家有没有看见那些啊那些啊走 T 台的那些啊服装秀的那些哦酷得很哈，一个比一个，他们而且通常是神情是特别的面无表情啊，就非常的酷，就走出来一个出来又一个哈，好像当时就有这种的效果，几个儿子来啊，一个出来，以利亚出来，不幸落选。不要紧，还有二儿子，老二出来，不幸又落选了，还有三儿子，哎，结果一个一个到了最后，神都说这个不要，这个不要，这个不要。作者用这种的方式来写这个经文，它是有它的意思，就是它特别的注重这个视觉效果啊，就有点这样的、这样的啊感觉哈、啊。他是注重这个视觉效果，强调实际上这些看的是靠不住的，因为神不看外表，神看内心，而且还有一个非常注重啊重要的，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这个七字。为什么耶西有八个儿子藏了一个拿七个出来，因为以色列人特别喜欢这个七字，七就是个完美的数字。当然耶西可能也觉得那个小儿子不怎么样，不拿出来藏起来，但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这个七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数字，也够你选一个的了啊。所以啊，这里还有一个要注意的，耶西没有提到那个人的名字哈，他的小儿子叫什么名字没讲哈，只是一个小的，小的什么意思啊？啊，这个作者把这个细节记录下来，他是有意思的。从人看来，他可能小，有解经家说大卫这个时候哈、啊，可能没有发育完全，啊、可能是10岁、15岁哈、啊，不知道，反正他应该身材还是比较小哈、啊。然后呢，这里也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因为神啊，就他的拣选，他不是根据你外部的才能势力哈、啊，这个撒加利亚书不是靠才能势力，乃是靠圣灵方能成事哈、啊。在哥林多前书1:27，这里他说，神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这是神的一个一贯的原则，他是希望人是靠他，而不是靠自己的势力才能。那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啊，这里15岁哈，大概有解经家说他大概10到15岁左右。那好，我们下面我们就来看第12节，这是啊第11节哈、啊，我们来读哈。啊，这第十一节刚才已经讲了，我有点错乱了。刚才讲第十一节，就耶西对啊，撒母耳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了吗？”然后耶西回答说：“这个是小的，现在在放羊。”啊，这个放羊还可以讲一下，放羊。这是一个君王应该有的品格，他应该带他的子民像羊一样照顾他们，所以大卫的放羊的经历让他以后成为一个好的君王。而且大卫放羊的时候呢，跟大自然有很多的 思考在那里面哈，所以他的诗篇里面有很多是在很多情感很多经历是在他放羊的时候所得着的哈。那我们来看第十二节，第十二节哈，我们一起来念。其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他来，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告他。什么是不是我这好，那我们这里的说明什么呢？我们来看哈，不是说神不看外貌吗？为什么现在这里又提到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好像又回到外貌协会了，是不是？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个，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跟刚才跟扫罗或者跟那个以利亚的不同，少了什么？少了身材高大，这是很重要啊。因为下来讲跟哥利亚的战斗就是身材的比较，所以这个你看了，他这里他就是说他不是看这个身材，因为身材就意味着他的战斗的能力，而他这里特别强调双目清秀，这说明什么？这个眼睛，当然我们知道眼睛就是眼睛了，但是他也有一个属灵的眼睛的问题。在新约里面，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二节讲到眼睛，这是耶稣说的，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黑暗，你里头的光若是黑暗的，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一个人的眼睛代表着他跟神的连接，他跟神沟通的能力哈，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他眼睛双目清秀，说明大卫他灵里面是有灵光的，他是跟神有美好的沟通，他是讲这个。那好，我们就进入到最后一节的经文，也是最重要的啊，我们一起来念。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胸中膏了他，从那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大家要注意到一个，刚才耶西介绍他儿子的时候没有说名字，就是那个小的，但是这里就说他的灵就大大的感动了大卫。大卫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圣经里面，就是这一节经。大卫这个名字可以说如雷贯耳啊！现在我们很多人起名字啊，给男孩子起名字都叫他大卫，就是这个大卫，他是一个很响亮的名字，他代表的跟神啊，跟人啊，代表着一个人跟神沟通。追随神的一个这么一个典范。那这里还有讲到另外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这里撒母耳用脚里的油膏他，这个要特别讲一点，用脚里的油膏他。那我们对比第六节那里说第六节撒母耳看见以利亚的时候，心里面就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高他和受高者，高他就是主动了，受高者就是被动。这个受高者就是当一个王他准备要立他做王的时候，就像这样子用油去倒在他的头上，就叫做高他，也就是做王了。那这个受高者呢，他有一个特别的意思，也就是说希伯来文它就是弥赛亚，我们常常说的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受膏者。那个弥赛亚是希伯来文，希腊文就是基督。当我们说基督的时候， 就等于希伯来文的弥赛亚，就等于受膏者，就等于那些做王的时候被油啊倒在头上，被啊高成了王的这些人啊。所以你要是看旧约的话呢，前半段呢就是很多受膏者哈、啊，所有的王他们都经历过这个啊，也就是说一开始有很多弥赛亚，包括啊扫罗曾经被膏，也是受，当圣经出现受膏者的时候啊，他就是弥赛亚。但是弥赛亚这个词到了后来就成了一个专有的名词，因为以色列人亡国以后就没有王了啊，没有王被膏了啊，所以这个受膏者就成为了以色列人的一个盼望。因为神曾经应许大卫，你的后裔永远坐在你的国位上面，所以那些以色列人当然知道神的应许，所以他就盼望那个受膏者再一次回来哈，再有一个人受膏重新振作以色列人的国运哈，让他把以色列人重新振作起来。以色列，这是以色列人的一个盼望，这就是啊特别讲到的这个弥赛亚的受膏者。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最后我要给大家讲几节的经文，就是这个受膏者最终的指向。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七节啊，我们找到一起，我们看见一起来念哈，起。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啊，接着念，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立人的禧年。接着念，于是把书卷起来交给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已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我们先来看哈，耶稣我们知道他是永远的君王哈，当然他没有被谁用头用油来倒在他的头上，但是他出来侍奉的时候，他就去在会堂里面，他就读这个，就读到以赛亚书。那他到底在会堂里面读经，到底是他自己选的啦，还是那个管会堂的要他读，还是当时轮着读，读到那一节，这个无从考究哈。两方面解经家都说有可能，但是不管怎么说，耶稣今天读到这一节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个啊现象哈，就是作者故意的就写，会堂里面的人都定睛看他，会不会觉得这个描述有点奇怪？我在这里讲到，你们是不是定睛看我啊？除了几个睡觉的以外啊，都定睛的看着我，是不是啊？那干嘛？这不是多余吗？肯定定睛看他，为什么要写？关键是后面那个，耶稣说，今天这经应验在哪里啊？没有应验在你的眼睛里面，应验在你的耳中。以色列人啊，你要听啊，生命记六章第四节，以希伯来的文化是听的文化，而且他们说这个听不光是这个听觉的听，而是把神的话语进入到生命里面去，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耶稣说，你不要看着我啊，因为其实耶稣他也不一定长得非常的好看哈，因为实际上圣经说的他可能长相一般般。因为要是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二节，这里说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这是以赛亚在描述那位将来要来的时候的一种描述。所以耶稣非常有可能长相是一般般，但是耶稣说，你不要看我，你要听。听什么啊？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 耶稣准备做什么？准备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去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这是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他要做的事情。而且我们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想起刚才神不看外貌，神看内心，看我们什么样的内心，看我们什么样的品质，看我们有没有耶稣基督那样，我们作为他的跟随者有没有把这个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报告被掳的释放，瞎眼的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然后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就是神的恩典来到了，神会释放人类从这个罪中释放出来，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人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从耶稣基督他开始出来引用这句经文啊，虽然没有人告他，但是这个就是旧约这里刚才我们念到第十三节指向耶稣基督，他是一个被膏的君王，他来要看些什么。所以我们今天要讲正道的题目是上帝不看外貌，我们学习到的就是我们也不应该看人的外表，我们也要注重我们自己内在的品格，我们更要注重的是我们要注重我们是我们的身份，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是上帝的儿子，而不是注重于外在的，包括我们很多我们要是做很多事情而没有先思考我们是神的儿女，建立跟神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建立跟弟兄姐妹的关系是最重要的，而是我们要把这个放在首位，我们是谁比我们做什么更加的重要。上帝只看内心，就像我们希望我们像耶稣基督那样。这就是今天上帝不看外貌的一个思考，也是我们看了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我们应该学到的一些的功课。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来到你面前，看见上帝不看外貌。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也让我们去做那些他做过的事情，就是让瞎眼的得看见，被掳的得释放就是报告悦纳人的禧年，就 把福音传扬出去。主，我们有这样的看见，有这样的使命，也知道我们的神有对我们有这样的期盼的时候，我们就照着去做，把这个福音传扬的出去，把我们内心的那种仰慕耶稣基督和跟随他的心智被神所看见。主，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